弟兄姊妹早上好，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欢喜快乐，因着这是你得胜的日子，你的百姓也聚集要敬拜你，就求你在我们当中显出你格外的同在，赐下恩典给我们，使我们的身心灵在你面前俱得保守，使我们能够得到益处，你也在你众百姓的聚集当中敬拜当中，在你宝座上得到当得的荣耀。将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侍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首先感谢一下雅豪，上个星期呢非常的抱歉，我的 PowerPoint 又出了问题，有一节经文呢，那个经节应该是希伯来书的第十章，我打的是第二章，所以他就下来给我马上指出了我的问题。弟兄姊妹，实际我感到了弟兄姊妹的爱和关心，对我的关心，所以我这一星期非常的开心的。所以弟兄姊妹彼此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大家都不完全，我们需要彼此之间的互相的支持。圣经也告诉我们，加拉太书说我们要一个人的担子，要自己担自己的担子，也要彼此来担担子，而不是彼此相咬相吞，如果相咬相吞就要灭亡了。所以真的很感谢主，我也愿意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成长，一起来学习。那我们今天呢继续讲尼希米记。尼希米记呢，我们今天讲的是第二章的第十节到第二十节。上一章呢，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了尼希米当知道了耶路撒冷神的百姓的光景的时候，他祷告，他等待，神就给他开道路，他就在波斯王面前蒙恩，使他可以不但允许他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城墙，而且还给他提供木料的时间，并且给他了一个谕旨。这个谕旨是什么呢？就是要他，我们讲说要通行证，经过整个的大河西省的时候呢，他要从波斯回到耶路撒冷，这条路上呢可以畅行无阻，而且呢并且给那种管园林的那个长官去封信，他所需要的木材木料要提供给他，然后又派马兵呢去护送他们。我们看到了神已经为尼希米开了道路。下边我们就来看这位尼希米，他就开始了他的旅程，开始了被神所差派的工作。我们看第十节到第十六节，和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甚恼怒。所以尼希米他如何的来在波斯王面前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又要修城墙，又要给这么多的好处，有些人就不高兴了。当然了，每次神的百姓得好处的时候，最不高兴的是谁？就是魔鬼。魔鬼希望神的百姓倒霉，所以就有两个人，一个是参巴拉，一个是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他们两个就甚恼怒，不但是不高兴，而且是恼怒了，生气了。因为这尼希米他作为王的波斯王的一个酒政，竟然为这些以色列人求好处，愤怒了。十一节，然后就讲到了说，我到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日。所以他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也是好像是很平静，好像我们讲说回家探亲一样，待三天，好像是什么事情都没做。然后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所以这个事情他回来带着怎样的使命，他谁也没有跟谁说，在那里住了三天，第四天晚上他就起来，因为他知道已经有一帮敌对的人不开心了，要抵挡他们，所以他谁也没有讲，怕走漏风声，所以他就到第四天晚上他就起来，起来之后呢就带了他几个仆人就开始查看耶路撒冷。虽然查看耶路撒冷城墙的状况呢，他也没有跟以色列人讲说我要做什么，谁都不知道， 十三节说，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沟井去，到了粪场门。这是沿着他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一步一步的在走，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他所看到的样子和他所听说的是一样的，就是以色列人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毁了，城门也被烧了。十四节，我又前往前到了全门和王池，但所骑的牲口没地方过去。所以我们看到了他走到了全门和王池的时候，那个牲口过不去了，只能人勉强过去，因为那地方状况不太好。所以我们看到尼希米呢，查看这个城墙的破损情况的时候呢，他不是在那里走马观花马马虎虎的，而是非常的详细。即便是那走不过牲口过不去的地方，他也要自己走过去认真的查看。于是夜间沿溪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了。所以整个的是绕这个城墙转了一圈，查看了整个这个城墙呢被毁坏的状况，然后就回来了。十六节，我往哪里去，我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祭司贵胄官长和其余做工的。所以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在悄悄的进行当中，并没有让大家好像是，哎，我尼希米回来了，我要做一件大事情让大家都高兴大家都知道，没有的，他是悄悄的在做这些事情，怕走漏风声。这是尼希米的智慧，因为他已经虽然知道这一路上是神在带领他回来，但是同时他也看到了那些敌对的势力，就是参巴拉和多比亚，他们要拦阻这件事情。所以尼希米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智慧不是狡猾，智慧不是狡猾。我们都很讨厌那些很狡猾的人，或者很有心计的人，或者说我们有一些人他的城府很深，不是的。智慧是从神来的，智慧是以神与人都有益处，与人与对方都是有益处的，是以荣耀神以真理作为基础的。他不是想害别人，不是耍计谋，而是智慧。智慧是从神来的，而不是我们人里边那些小聪明，那些小聪明才是真正的狡猾。我们看箴言书第三章第五到第十节，所以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所以我们看到尼希米他就是个有智慧的人，虽然他是神带领他回来，他心里非常的清楚，但是他没有莽撞行事，而是在那里待了三天，因为他知道有敌人要攻击的，所以他悄悄的自己查看了整个的城墙的状况，他没有依靠自己的聪明。然后说神在凡事上认定他，认定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神你说的是对的，我就这样去做。然后呢讲到说神就必指引你的路。第七节说，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当我们自以为是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很有聪明的时候，我们靠我们自己的智慧行事的时候呢，我们就靠近了什么？恶事。为什么靠近了恶事？因为我们就不依靠我们的神，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可以搞定的。但是尼希米不是这样的，他非常的忠心而且有智慧的做这一切的事情。然后我们再看第八节，当我们凡事认定神的时候，我们顺服神的时候，神就会怎么样？指引我们的路，我们就会有智慧。然后第八节，这便医治了你的肚脐，滋润了你的白骨。肚脐呀，肚脐就是我们的生命之源嘛，所以我们的生命就会被什么？被医治，生命当中的病就会被医治。我们什么时候生病呢？就是我们偏行己路的时候，我们不认定耶和华神的时候，我们自以为有智慧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生病了。但是当我们凡是认定耶和华的时候，他必指引我们的路，我们的生命就得到滋润，我们的生命就得到医治。然后第九节说，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所得到的一切，要以荣耀神作为目的的，而不是说我们用这个我们自己的智慧，我能使自己多得到一些东西，那是贪心。 要以我们所有的这些来荣耀我们的神。第十节说，这样你的仓房必有油，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也就是你衣食无缺的，神都会赐福给你的。因为凡事上倚靠神，并不倚靠自己的聪明，而是仰望神所赐的智慧，这样的人就一无所缺。从神而来的智慧，从神而来的一切的供应。但是我们都清楚一件事情，魔鬼是谎言之父啊！说谎言人的爸爸是谁？是魔鬼。他常常用这些谎言在欺骗神的百姓，所以神的百姓需要有智慧，需要有智慧能够分辨这一切的谎言。我们讲到了亚当和夏娃被谎言欺骗陷在最终，而我们今天同样的，同样现在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被这些谎言所包围，我们如何分辨？我们需要学习，我们需要神赐给我们智慧。约翰福音第八章第31节第32节，主耶稣这样说，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这里边定义了一个是他的门徒，要遵行他所命令的。我们不能说一边称说，哎呀，主耶稣你是我的主，然后他说的话你又不听，当成耳边风，不可以的。既然我们称他为主，那他说的话我们就要遵行，这才是他的门徒。第32节，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当我们认识真理的时候，我们会有自由，我们就不会被这一切的罪恶，罪恶的权势，或者是魔鬼的谎言欺骗并且捆绑，我们可以识透这一切的事情。我们在这些谎言的围绕当中，我们却是一个自由的人。什么叫自由的人？就不至于被谎言所欺骗，被谎言所迷惑。所以真理非常的重要，神的话非常的重要。诗篇第119篇第105节到106节这样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你公义的典章我曾起誓遵守，我必按事而行。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们常常挑那些我们喜欢的读，或者说我们看到了喜欢读的呢，我们就忘记了后边讲的是什么。第105节呢，我们都很熟悉的，你的话，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是我路上的光。我们很喜欢讲这样的话，很喜欢背诵这些经文。但是呢，106节怎么讲？106节说，你公义的典章我曾起誓遵守，我必按事而行。如果我们知道这是灯，我们知道这是光，我们不去就近它，我们不去按照它的这个光所照耀的路去走，这话和我们还是没有关系的，这光这灯和我们还是没有关系的。我们依然陷在自己的小聪明当中，我们觉得说我没问题，我聪明，我有智慧，谁也骗不了我。弟兄姊妹，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尼希米，我们看尼希米，尼希米是波斯王钦点的犹大省省长，他回来的时候却没有跟谁打招呼的，回来在家里待了3天，他没有轰轰烈烈回来，哎，省长回来了，我衣锦还乡，我多荣耀啊！没有，他没有高举他的权柄，而是回来他的心专以神的事情为念。当他专以神的事情为念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就把智慧赐给他；当他以自己的私欲为念的时候，你发现这人就变得愚蠢。如果他想回去炫耀一下自己多么的发达，多么的被波斯王看重，他的愚昧就来了。所以神的话我们要遵行，神的话就是我们的智慧。创世纪12章第4节第4节的前半节这样说，亚伯拉罕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与他立约的时候，呼召他离开他的家乡，要离开他的本族本家本地的时候，亚伯拉罕就凭着信心就去了，按照耶和华的吩咐就去了。这就叫信 而顺服。这就是智慧，信而顺服，这就是智慧。因为耶和华所指示的路都是最好的，耶和华所指示的路都是善的，都是最美善的。信神，什么是信神？就是信而顺从，方才我们所唱的歌。如果我们说我们信而不去顺从，我们的信是假的。如果我们说我们顺服但是我们不信，那是我们顺服我们自己，我们是依靠我们自己的聪明。我们看这位尼西米，他是神的智慧在他的里边。这位尼西米从神那里领受了这样的意象，他没有说回来了以后，现在我已经拿到了权柄了，我是大河西，我是这个犹大省省长，现在呢我现在要发号施令了。我在神那里领受的意象是什么呢？是要修建城墙，所以呢我有这样的权柄来命令你们去修。他没有这样子的，他首先做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传递意象。他不单从神那里领受意象，而且传递这个意象。什么叫传递意象呢？就是让别人也要知道这件事情，不是你自己知道了，而是让别人也知道这件事情。我们看他是如何传递意象。17节18节这样说，以后我对他们说，就是对那些以色列人的百姓还有官长贵胄，对他们就开始讲话了。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所以因为他已经做好了前期的一切的工作，预备工作都已经做好了，长墙已经查看好了，如何做他心里已经有数了。然后他就开始向这些人来传递他的意向要做什么。他就和这些犹太人来说，说什么呢？我们今天遭难了，我们今天的光景你们都知道的，城墙怎么样被倒塌了，城门如何被毁掉了，你们都看见了。然后说，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然后他就向这些人发出呼召，我们要把这些墙要修起来，我们要把这个门要立上去，因为这是以色列人的羞辱，我们要做这件事情。但是呢，这个时候呢，他并没有说因为我是波斯王亲命的犹大省省长，所以呢我可以命令你们这样，你看我从王那里还要来了木料，还要来了这个，要来了那个。他没有。第18节他说，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他没有高举他的权柄，高举他的地位，而是把神高举起来。他说是神如何的帮助我，这意象不是他自己起意或要为自己谋求大事，要做一件大事，而是神那里边所领受来的旨意。然后说神的手是怎样的帮助我，不单神给这个意象给尼西米，而且还帮助尼西米，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什么叫王对他所说的话？所以尼西米在这里就跟他们讲神是如何的为他们开门，又使他如何的在波斯王面前蒙恩。他在做什么事情？他在做见证，他在为神给他的这个旨意来做见证。不单给他这样的旨意，而且也为他开门，甚至于连波斯王的心都回转，都帮助他。所以他在做见证，来告诉这些犹太人说这是神的旨意，因为神已经开始工作了。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再等了，神已经开始工作了，这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要开始建造吧。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着善工。所以这些人，这些犹太人，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受尽凌辱了，城墙也没了，城门也没了。这时候一听尼西米向他们所传递的意象，神要带领这些以色列人重建城墙这件事情，他们当然非常的高兴了嘛，除去了以色列人的羞耻。于是呢他们就说，好，那我们就开始建吧。于是他们就要开始都要奋勇的来做这善工。所以我们看到，从这两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尼西米不单是在神面前一个领受意象的人，他也是传递意象的人。他不是一个单打独斗型的人， 他也明白这件事情，神将这意象是要他赐给他，不是要他一个人去在那里边做成一个很大的工程，能够数倍立传，不是的。同样也不是他一个人独享的恩典，神要借着尼希米来成为以色列人的祝福，成为犹太人的祝福，要将这样的工程当中，这样神的恩典当中，要所有的犹太人都参与其中，都在其中有份的。也就是说，尼希米要将以色列人带进耶和华神的祝福当中，这就是传递意象。他不是一个独断专行的人，不是一个高举自己权柄的人，而是一个真正的耶和华神的一个祝福的一个管道。他没有高举自己，而高举神。他知道，他告诉百姓，这旨意是神的旨意，做成了之后的荣耀也是神的荣耀。这是神依然在纪念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依然在守约施慈爱。所以我们看到尼希米他非常有智慧，他并没有高举自己的权柄，而是高举神，并且为神做这样美好的见证。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也因着认识神而有这样的谦卑的一个生命，也有这样的智慧。后边我们会看到这位尼希米他做凡事上都身先士卒，他都先去做的，遇到难处他都在走在前边的，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总是考虑这些百姓的，他都是高举神的律法。弟兄姊妹，这点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有很多的提醒。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呢，我们千万不要忘了，我们不过是一个在基督里蒙恩的罪人，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的宝血，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才给我们洗净的。我们一点不比别人强，就好像以弗所书第二章当中所告诉我们的一样。那个里边以弗所书第二章开始就告诉我们，我们从前是怎样的光景，我们和这些世界上的人没有什么区别，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是神的仇敌，我们顺服那空中掌权的邪灵，我们是悖逆之子，我们是可怒之子，但是神使我们在基督里活过来，是他拯救了我们。我们在被拯救之前和那些不信的人原来没有什么分别，只是神的恩典临到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他救赎了我们，使我们的罪被洗净，来归给他自己。弟兄姊妹，我们想到说，当神造了亚当的时候，就把他的形象给了他，把他的形象给了他，就是要亚当，要夏娃，要他的后代们，能够在他的生活当中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能够活出这个神的形象来了。但是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使整个的人类都堕落在罪中，所显出的就是罪的形象，对不对？就是罪的形象，就是不顺服的形象。我们喜欢高举自己，我们喜欢自我为中心，我们都觉得我们自己有智慧，我们都觉得我们自己聪明，我们完全把神排除在外。就好像罗马书当中所说的，我们虽然知道神，那个时候却不把他当作神来荣耀他。但是神在2000年前向人显明了他在永恒当中为人所设立的这位救主，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基督道成了肉身，为着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了他百姓的罪的缘故，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是神为人所预备的救主，使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使我们重新有了一个基督的永恒的生命在我们的里边，使我们能够活出来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有他儿子的形象，这就是神救我们的目的。哥林多后书第5章14节到15节这样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 所以我们都是在基督里面向世界怎么样都被定死了。然后说，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他死了，我们在他的里边一同，那个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也在他里边一同复活。当我们再复活回来的时候，我们就不是罪的奴仆了，我们是义的奴仆，我们就不再被罪恶辖制，我们就不再被魔鬼来辖制，而是被我们的主所带领。所以这样的人在基督里复活，在基督里重生的人，这些人他们不会为自己活。没得救的时候，做罪人的时候是为自己活，但是当他得救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在基督里得救的时候，他就不再为自己活，要为主而活。他的生命的中心是谁？是主，不再是自己。所以和罪人完全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完全不一样的人。他把他生命中心是神，他要为神来做见证。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是讲到了基督徒的身份。基督徒的身份是一个很荣耀的身份，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把它当成平常。这里边用了几个词来形容呢？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神拣选的。我们有些时候把这个拣选这个词看得太轻了，拣选是非常重的一个词。为什么说是一个很重的词呢？凭什么拣选你？如果明白拣选这个词，你就明白什么叫恩典。如果明白恩典，我们就知道什么叫谦卑，我们就知道什么叫感恩。我们是被拣选的，完全不是说好像是说那些明星啊，在唱歌的时候你胳膊伸得比较长，你跟他握一下手。我们的胳膊无论怎么伸，你都够不到上帝的，是上帝亲自来找我们并且拯救我们。然后是有君尊的祭司，像有君王一样荣耀，有君王一样的这样的尊贵的这样一个祭司啊，这个不简单的。然后说是圣洁的国度，当我们讲到说我们是圣洁的国度的时候，我们要想到圣洁和什么是相对的？和罪恶和污秽，这两个是水火不容的。我们是从这个水火不容的两个当中，神把我们洗净了，然后进到圣洁的，是神的儿子的血把我们洗净的。我们就明白成为圣洁的国度是多么的重要，是多么的荣耀。然后说是属神的子民，是属于神的，是属于神的。我们今天常常，我们中国人觉得说，哎，我是个中国人，我很自豪，我是中国人，我们有5000年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但是我这里告诉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属神的子民，所以我们的一言一行，我们的每一个心思意念，要对得起我们这样的身份。保罗说，我们的行事为人要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当我们明白我们身份的时候，我们又想到了下边一句话，告诉我们神救我们，赐给我们这美好的身份，这样尊贵的身份，目的是什么呢？要我们，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就是让我们为基督做见证了，要宣扬他的救恩，宣扬他的荣耀的美德，在我们这些罪人的身上做了何等美好的工作。我们本来是应该是灭亡的，应该在地狱当中享受神永远愤怒的人，今天我们却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与上帝之间不再是敌对的关系，是被悦纳蒙悦纳的关系。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可以进入基督永远的荣耀当中。我们明白这个之后，我们就会按捺不住我们的嘴，要诉说这位荣耀者的美德。我们的心就好像尼西米一样，我们里面有团火，我们不诉说这位荣耀者的美德，我们不行，一定要诉说出来。他所诉说的不是，基督徒不是诉说自己有多么的高尚，或者基督徒诉说自己我多么的追求，是诉说这位上帝，我们的这位救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工作是有何等大的恩典和怜悯。因为我们不是天然就有顺服的，我们今天同样在传递一个意象，我们称每个基督徒都是什么？都是福音的使者。 这里告诉我们，甚至是祭司，祭司就是神与人之间的那个中保。我们也一样，我们就是这福音的桥梁，这福音的使者，要将这福音传给那些没不信的，或者说是不知道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所要做的不是要高举我们自己，高举我们自己的口才，我们的聪明，我们的知识，我们的什么那些可以夸口的，要高举这位主，高举这位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要将他的作为向这世界来宣告，来向这世上不信的人发出这样的呼召，发出主的声音。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但要以神为中心，我们也要放下我们的面子啊！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太顾及我们的面子，我们觉得我们的面子呢更重要，我们觉得我们那个虚荣心呢更重要，但是这是愚昧的。重要的是要做新造的人，重要的要成为这福音和这恩典的管道，而不是我的面子很重要，或者说我的虚荣很重要，你为什么看不起我？有一个人讲过一句话，讲得很好，是一位台湾的姊妹，她讲说，她说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呢，在教会里会有这样一种情况的，这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某些人，他们在世界上去争去抢，抢不到，然后到教会来抢，在教会里来你争我夺。他说这种人是很可怜的，但是还有一种人更可怜，这些人他们在世界上放下了名，放下了利，然后来到教会当中说我要服侍神，却在教会当中继续的来追名逐利，这是更可怜的。弟兄姊妹，不要忘了，我们是这救恩的承受惠者、承载者，我们都在这救恩当中被拯救的。现在神呼召我们，要我们去做福音的管道，要做这祝福的管道，我们还能高举我们自己吗？因为这救恩的工作是神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我们读使徒行传我们都看得很清楚。所以在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要以这位主为中心，就是要顺服他，要高举他，让人看到的不是你，不是我，看到的是这位召我们入奇妙啊，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要看到他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位尼西米为了做了一个很好的见证，以至于那些人，以色列人的贵胄长官，所有的人看到的不是说尼西米，哎呀，我们今天有个尼西米呀，尼西米在王面前特别受重用，所以跟他干嘛没问题，不是的。尼西米是将人领到了耶和华神的旨意和祝福当中，我们今天也要学习这一点。第十九节、二十节就讲到了说，这位勇敢无畏的尼西米，十九节和二十节，但和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阿拉伯人基善听见，就耻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所以你看，这时候当尼西米开始讲了，向大家宣告了这个意象，并且成功的传递了这个意象的时候呢，仇敌就来攻击了。前面我们讲了，以色列神的百姓得好处，谁最不高兴？敌人最不高兴，所以这些敌人就要做一些事情。他首先做的事情怎么样呢？要污蔑他们，控告他们。所以我们想到了谁？第一批回归的所罗巴伯，还有以斯拉，都第二批以斯拉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这些人怎么说呢？同样的问题控告他们，你们要造反，你们要背叛波斯王。他们为什么要用这项罪名来控告他呢？因为这件事情呢，在波斯王的心中呢最敏感。作为一个波斯王，他最怕的就是各地方的人怎么样背叛他、造反。所以这些人呢，这两个人呢，就用这样的罪名来控告以色列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罪名实际上是很重的，造反的罪名是很重的。但是呢，尼西米带领以色列人，他并没有害怕的，而是这样庄严的宣告。第二十节说，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 面对这样的控告，尼希米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了他坚强的倚靠神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我们的神，我们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你们拦阻不了。然后说我们做他仆人的，我们是他的仆人。我们是谁的仆人？是天上的神的仆人。然后说要起来建造，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遵着神的旨意，我们现在要开始建造了，一定能够做成。为什么？这是神的旨意。然后说你们这里边不单单指这几个人哦，多比亚呀，参巴拉呀，还有基善呐，还有那他后边一切的抵挡这件事情的，抵挡神的旨意的这些人，他说你们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和你没关系，这是神的事情，这是神和他百姓的事情，和你没关系，你在这里边丝毫，用现在的话说，说你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但是他这里边讲的是不是半毛钱了，是半分钱的关系都没有，不但无份而且无权，闭嘴，你连讲话的权都没有，你不能够指指点点的。然后说无纪念，这件事情做成之后与你没什么相干。所以我们看到这位尼希米，他清楚知道这是神的旨意，他也坚决的倚靠神来面对这些仇敌，没有做丝毫的退让。虽然这些仇敌用这样的罪名来威胁他，但是他丝毫没有退让。这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勇敢倚靠神毫无惧怕的这样的一个尼希米。他不是觉得他自己在王面前 受宠爱，也不是觉得自己是犹大省省长而没有惧怕，他说我是天上神的仆人，所以必定亨通，你拦阻不了的。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第四十五节到第四十六节记载了大卫面对歌利亚，当以色列人被非利士人欺负的时候，这位巨人歌利亚出战的时候，以色列人都害怕，扫罗都害怕了。第四十五节，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所以大卫就出来面对非利士人，面对这位歌利亚，然后他就说你们这些人很厉害，真的很厉害，你们有铜枪有铁戟有刀枪都有，我们没有，我们打不过你，从兵器上来讲我们打不过你，这是你们所倚靠的，但是我倚靠的是谁呢？倚靠是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是谁呢？是你所骂阵的这个以色列这个军队的神。他说我不跟你拼刀拼枪的，我的神是我得胜的保障，他的名能够保证我得胜。然后四十六节说，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的手里，不管你拿什么，耶和华神都要交在我的手里。然后说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也就是说这件事情神一定要做到，神要做到一件事情，他要证明一件事情什么呢？以色列人当中他是有一个神的，你不要觉得你有铜枪和铁戟，铁枪铁戟，你就觉得骂他们不敢出来，你就好像他们没有神一样。有神，怎么来证明？今天必砍你的头。虽然你长得很大，虽然你拿了很多的兵器，但是必定砍你的头，因为这是耶和华的军队，耶和华的得胜。从势力上对比呢，大卫他们是处于很低的那一面的。同样耶利米也是一样，耶利米当时的以色列人没有多少人呢，被周围那些外邦人所环绕的，但是面对这样的大兵压境的时候，这些反对者众多的时候，他们却很小的时候，尼希米倚靠神说，你们在耶路撒冷无权无份无纪念，我们是天上神的仆人，我们要必定能够成就这件事情。大卫在这里也是同样的。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六节到第八节，保罗提醒这位提摩太，我们都知道当时提摩太是一个非常的年轻的传道人，却在一个非常的成熟的教会当中服侍，所以保罗就提醒他说，为此我提醒你， 你使你将神借着我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再把它什么挑旺起来，就是燃烧起来，不要害怕，不要胆怯，你要挑旺起来，继续做着福音的工作，借着神所赐给他的恩赐。第七节说，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神赐给我们不是一个胆怯的心，他赐给我们是一个刚强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刚强，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刚强。没错的，我们是软弱的，这一点我们必须清楚，我们是软弱的，但是我的主是我的刚强。尼希米不是说他刚强，他不刚强，但是天上的神刚强，他的主人刚强。大卫不是说他比歌利亚又高一头，他比歌利亚矮好几头的，为什么呢？他敢向他较真呢？因为说我们是有神的，耶和华是我的神。同样保罗告诉提摩太也一样，神赐给你恩赐，要你去牧养这些教会，你要刚强，不要胆怯，因为这是神赐给我们的心。在刚强的当中，不是说那种刚硬的哈，我们刚强理解的有很多的时候呢，好像一把刀一样，刚强，相当刚强，最后不小心把别人的给伤到了。所以刚强的当中一定要有仁爱谨守。所以圣经当中给我们是很平衡的一个教训的。当我们讲到刚强的时候，很容易就做成了什么，好像一点无情无义，好像是冰冷无情冷酷。神所赐给我们的刚强当中有着仁爱和谨守，因为这是神生命当中的神的品格，也是赐给我们每一个在他里面的人的一个品格。尼希米靠着神他勇敢，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有主的同在，我们也勇敢。我们这个勇敢不是鲁莽，而是有仁爱也有谨守，在真理上来为他做见证。所以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呢，从今天的经文当中呢，我们能够学习的。我们今天同样的每一个基督徒也好，教会也好，我们都面对很多的这样的从世界而来这些引诱和试探，这样的迷惑，这样的谎言，我们如何去面对。上一次我们讲有很多难面对的人我们要面对，很多难面对的事情我们要面对，很多的事情，绝大部分事情可以说对我们都是相当难的，都是我们力不能胜的。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神圣灵在我们里边，神圣的同在，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是我们在软弱当中的倚靠，是我们的盼望。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的行事为人一定要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的。圣经里将这样一个一个人物摆放在我们面前，有些人物呢要我们去学习，有些人物呢要我们去弃绝，有些人物呢给我们提出这样的警戒，有些人呢让我们是我们的榜样。但是我们凡事都不要忘记，我们是属神的儿女，不管什么事情发生，我们都不是在单独面对，主都与我们同在，而且我们的这位主是守约施慈爱的主，他既救我们，就必救我们到底。罗马书第十四章第七节到第九节这样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这里讲到是基督徒啊，基督徒凡有基督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这个救恩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这样的人呢都不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连死都不为自己死。然后说，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然后说，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就是我们的一生一世都是归给主的，因为我们是属于主的，因为是他在十字架上流宝血将我们所买赎回来的，我们是归于他的。他要在每一个他所拣选拯救的人的生命当中要得到荣耀，要看到他儿子的形象的，这形象就是信而顺服所显出来神的这样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第十四节，这第九节说， 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所以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有很多的人惧怕死亡，因为他知道死了之后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是死人和活人的主，就是我们的死都掌管在他的手里，他都知道。我们不会因为我们眼睛闭上我们失去知觉我们就失去了控制，没有的，我们的主依然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所以弟兄姊妹，全心的投入来倚靠这位上帝，像尼希米一样成为一个刚强仁爱谨守的人，成为一个神这样福音的一个管道，神的祝福的一个管道，能够将这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宣告出去，使众人能够归向他。无论教会，无论我们个人，我们都要成为，我们不但要在神面前蒙祝福，我们也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